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波兰总统说，美国承诺不会由东欧撤军。川普签署行政令，命令白宫监管独立机构。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阻止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结束司法部武器化，川普指示解雇拜登时期的联邦检察官。14个州提出上诉，暂停 Doge 登入7个部门系统，被法官否决。冬季风暴向美东前进，北卡罗来纳州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波兰总统杜特星期二表示，川普俄乌特使海洛格星期一在会谈中向他保证，美国不打算在和谈过程中由东欧撤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上星期在波兰表示，北约各国不能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将会永远驻扎欧洲，引起广泛担心。杜特在同海洛格会面之后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保证，美国人绝对无意减少在我们欧洲这个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安全区域，或者减少美军人数。杜特总统在同克格塞斯以及海洛格分别会谈之后，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安抚波兰民众说，美国不会削减在欧洲的防务支出。海格塞斯部长明确表示，我们更应该期待美国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海洛格预计将会在19号抵达乌克兰进行为期3日的会谈，其中包括同泽连斯基会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题为确保所有机构问责制的行政命令，指示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沃特监管独立机构，包括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等。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这些独立机构依照国会通过的法律成立，都负责制定法例，同时可以对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报道指出，这项行政命令不适用于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职权，但是就适用于美联储其他职权，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行政命令指示独立机构必须指派白宫联络员定期同白宫管理及预算局、白宫国内政策会议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联络，协调优先事项。美国第八巡回上诉院星期二裁定，前总统拜登政府无权推行一项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小组认为，教育部试图利用高等教育法之中准许基于收入的贷款还款计划的条款，采用拜登的有价值的教育储蓄 SAFE 计划所提供的债务豁免，它的规模超越了拜登政府的权力范围。川普第一任期内任命的美国巡回法官格拉斯表示，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国会只是授权可以实际偿还学生贷款的还款计划。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驳回了拜登早前取消的$4,300 亿的学生贷款债务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令4,300万美国人受益，同时兑现拜登在竞选时候的承诺。被驳回之后，拜登政府寻求以其他方式继续减免学生债务。拜登在离职前宣布为500多万贷款人减免$1,836 亿的学生贷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指示司法部解雇所有仍然在任的拜登时期的美国检察官，同时声称该部门已经被前所未有政治化。川普星期二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帖说，我们必须立即清理门户，恢复信心。美国的黄金时代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今日就是开始。 上星期，白宫向全国各地的几名美国检察官发出了解雇通知。这些联邦检察官都是由前民主党总统拜登任命的。星期一，拜登任命的几名联邦检察官宣布辞职，还有一些检察官上星期就离开了政府机构。自从川普上任以来，在包括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有几十名司法部官员辞职或者被解雇。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结束司法部的武器化，他表示他在完成第一个总统任期离开白宫之后的几年内，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曾经藉此对付他。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坎特星期二驳回了由新墨西哥州领导的14个州联盟提出的请求，这些州份要求在诉讼进行期间禁止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登入美国劳工部、教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能源部、交通部、商务部以及人事管理局的信息系统，同时指控马斯克的团队非法获取联邦机构的数据。这些州份还请求查德坎阻止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成员解雇联邦雇员或者要他们休假。查德坎在裁决令指出，各州有理由质疑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个人和一个并非由国会创立也都不受国会监督的部门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各州并没有表明为什么他们有权立即申请到禁令。当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南道夫莫斯亦都驳回了加州大学学生会申请的临时限制令，限制令的目的是阻止教育部向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披露信息。自从川普总统上个月重返白宫之后，马斯克领导的 DOGE 协助川普大幅整顿政府，民主党人领导的美国各州以及具有倾向的法律团体已经提出多宗诉讼，要求阻止 DOGE 进入联邦政府各个系统。席卷美国的冬季风暴星期二肆虐中西部和北达科他州，星期三继续向东岸前进。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维珍尼亚的大西洋岸降雪可能高达25厘米，北卡罗来纳州东部预报会出现大量积雪。美国由北部的蒙大拿州到南方的德州南部受到一道极地漩涡侵袭，北达科他州的比斯麦星期二清晨出现摄氏零下 39.4 度的低温，刷新当地百几年来的低温纪录。气象学家欧里森表示，最多创纪录低温很可能在星期三清晨和星期五21号出现。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史坦因为预期当地星期三会受到冰雪袭击，15号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场冬季风暴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上周末才刚刚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7人死亡的美国东部。预计今日开始东岸会降豪雪，积雪可能厚达15厘米以上。
震撼，美国国防部已彻查阿富汗撤军，马斯克身份确认。贵州平塘县上千村民反立，公安束手无策。中共全球迫害法轮功，国际宗教峰会关注。越南效仿美国政府改革，10万公务员面临被裁。南韩政府证实 DeepSeek 将南韩用户数据送终。在马斯克团队大刀阔斧彻查联邦各个机构的时候，终于到了主掌军队的五角大楼。其中当年拜登政府接任后充满疑问的阿富汗撤军事件被提上了日程，同时马斯克表明向总统询问是否将追回的资金的一部分用来退还给纳税人。此外，对于外界对马斯克的具体身份，白宫做了最新的回答。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表示，已经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一事展开调查。克格塞斯这个举动是在多位政治人物 对2021年撤军行动混乱的执行提出严厉批评之后做出的。在接受布莱巴特独家专访的时候，国防部长哈格塞斯表示，他已经挑选了调查人员。他表示，可悲的是，我们已经等了两年半或者三年了，我不希望等待更长的时间，但我总是想将它做好。2021年7月，美国军队和大使馆官员被命令从阿富汗的混乱撤离行动，导致13名美国军务人员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自禁式爆炸中丧生。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直言，军队的力量来自于团结，而不是多样性。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军队屈辱的历史，暴露了美军极大的弱点。各省派的领导层缺乏基本常识，将高达830亿美金的军事设备、飞机、武器、弹药、特殊装备留给了塔利班，但没有任何领导人被追究责任或者开除。哈格塞斯表示，问责制即将来临。他说，我们将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发生了什么。正如我在星期五对工作人员所说的，没有人会觉得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得到了诚实的交代。这个对于在国防部重建信任非常重要。外界认为这个其中可能藏住巨大的腐败，可能会比美国国际开发署更差。最新消息指，特朗普总统指示效率部调查五角大楼，而五角大楼已经编制了一份员工解聘名单。据报道，马斯克 Doge 团队已经获得进入五角大楼的权限。国防部表示，将公布收贿人数和姓名，这个将是巨大的。此外，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将向特朗普总统询问，利用其政府效率部追回的资金向纳税人发放每人5000美金的退税支票。但他表示，总统是三军统帅，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他。霍士新闻在节目中亦讨论，既然追回了错付的税款，下一步就应该向纳税人退款。大规模退款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外界认为，美国人民一旦得到退款，这些钱会直接回流到社区和市场，美国的经济繁荣指日可待。据效率部 Doge 网站的数据，截至星期一，效率部 Doge 估计已经为美国追回了55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网站称，这些资金来自欺诈检测删除、合同租赁取消、合同租赁重新谈判、资产出售、补助金取消、裁员、项目调整以及监管节省等多方面的综合成果。效率部因其似乎不受限制地获取包括财政部和教育部在内的各部门敏感联邦数据而受到抨击。美国14州提起诉讼，指控马斯克未经参议院确认担任政府职位，涉嫌违宪。2月17号白宫正式声明，马斯克是总统高级顾问，属于白宫雇员，而非政府效率部 Doge 成员。白宫表示，马斯克仅提供建议，无法直接决策政府事务，和其他高级顾问无异。马斯克以政府特别雇员 SGE 的身份服务，每年工作不超过130日。白宫表示，顾问和决策者不同，马斯克并未越权，只是提供建议。政府效率部未确定负责人，白宫文件未透露 Doge 的正式领导人。中共政府强制要求山区民众火葬，引发民怨四起。近日，贵州平塘通州镇小米坡上千村民聚集抗议火葬政策，引发大型群体事件。14号、15号期间，当地居民和公安发生剧烈冲突。 X 平台维权公众号名叫昨天的，在18号发布影片，指出很多村民聚集维护土葬权力，还有人朝空中发射冲天炮，现场还有不明来源的烟雾弥漫。 据悉，有关的抗议从8号开始，来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村民集体参加某个家庭的土葬传统仪式，导致政府公安前来抢尸。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当地政府复原，这个令更多村民萌生了要求恢复土葬传统的想法，激励了村民出来抗议。当地百姓表示，政府部门强制火葬亲人遗体，并且收取高额费用，令失去亲人的家庭难以负担，而且火葬违反传统习俗，不能够表现尊重和孝道，是对当地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背离，因此无法获得村民认同。在平塘上千民众暴动压不住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维稳出现颓势。近期中国大陆多种病毒流行，导致各地的患者离世增多，甚至出现棺材脱销的情况。在部分人口密集的省份，为了缓解殡仪馆的压力，一些家庭开始和逝者办理土葬，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原本严禁土葬的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亦再次出现土葬的现象。河北石家庄民众王先生告诉媒体，由于中国疫情严重，医院和火葬场都爆满了，棺材脱销，原本4000元的棺材现在已经翻了三倍几，达到了 1.2 至 1.3 万人民币一口棺材，而且升价很快，供不应求。浙江棺材厂工人对新唐人表示，目前丧葬工厂已经不够用了，不断新建扩充，制造销往全国各地的棺材和骨灰盒，现在中年青年人亦走了很多，丧葬行业加班加点地应对。福建厦门居民李先生说，年前到现在，他知道的就有很多人离世，包括亲朋、同事还有客户在内，已经有几十人，有些40多岁就走了，一般就是白肺、心脏问题。2025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2月4号、5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在数个专题会议上讲述了中共在全球升级迫害法轮功、打压神韵艺术团的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主办方在峰会的开幕式上还特别放映了中共活摘器官唯一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受迫害经历短片。程佩明在海外曝光了自己的受迫害经历后，多次受到中共的各种威胁，包括生命威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主任列维·布劳迪介绍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在国内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布劳迪最近收到了大约60封电子邮件，他说这些邮件主要是炸弹威胁、暴力威胁以及对女员工的性威胁，而这个只是中共跨国镇压整个大背景中的一小部分。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以至于中共政权出于恐惧和妒忌，下令将其消灭。过去25年来，中国大陆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离世和活摘器官。布劳迪还表示，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攻击亦在进行，比如纽约法轮功学员所居住的公寓被人闯入，江泽民亲自将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递给外国国家元首等。布劳迪还特别提到中共诋毁和试图破坏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情况。他说，我举个例子，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真正展示了共产主义摧毁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亦揭示了中共的暴政，神韵艺术团是中共跨国镇压的核心目标之一。他说，中共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法轮功，这个是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参加这次宗教自由峰会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前委员、基督教机构总裁及行政 CEO 大卫·库里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共在海外对中国人的打压日益加剧，令人震惊。他表示，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海外镇压是非法的，这个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及相关法律机构需要对此密切关注。在特朗普团队整顿政府机构之际，越南国会18号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改造计划，宣布撤销 1.5 成至2成的政府部门，削减经费，提高政府效率，包括5个部会、4个机构以及5个官方电视频道遭到撤销。削减政府规模的行动可能影响到多达10万名公务员，导致他们失去公职饭碗。越南副总理阮和平表示，表现欠佳的公务人员需要离开政府系统，国家的行政机关不能够成为不适任官员的庇护所。相关消息引发国际关注，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对越南的政府部门构成影响，并开始效仿。无独有偶，在18号不少称自己是中共央企人员的网友发文表示，自己突然辞职，以前签署的无限期合同亦作废了。更指出，中国南方电网以及国有银行都开始缩编。有央企员工说，现在随着 DeepSeek 接入政务系统，央企人员被裁的更多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越南国会通过一项大规模的政府改造计划，宣布多达20%的政府部门会被裁员撤销，影响数十万名公务员，这个是一个几有意思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受到特朗普的美国督促政府效率部的影响，实际上亦受到了阿根廷的米莱政策的影响。这一波我觉得是整个国际社会保守派的回归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力量正在回归的时候。谢田表示，阿根廷米莱政府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开支，政府架构高达 50% 的政府机构被削减，阿根廷的经济亦好，外贸亦好，通货膨胀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米莱在没多久之前亦同特朗普、马斯克他们有过密切的沟通和交换经验。现在越南出台类似的政策，对全球的官僚体系构成反击，这个对中共的体制亦会造成影响。现在越南政府亦出台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全球的官僚主义左派激进政策的一个大的反攻和反击，有助于令各国政府都变得更有效率，令老百姓的负担减少。这种趋势可能亦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国经济严重的衰退。中共亦意识到现在经济滑落的时候，税收不足以支撑政府的运作，所以他们亦可能不得不加入裁员或者裁撤部门的这个行列中了。18号消息，南韩政府发现中共 AI 软件 DeepSeek 将国内用户信息送到了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信息证实后，引发业界关于中共获取南韩公民资料的担忧。南韩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指出， DeepSeek 承认将资讯交给字节跳动的做法，并且从15号开始停止下载。之前意大利宣布在国内禁用 DeepSeek，这家软件公司被指责收集了过多的用户私人信息，并且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进行储存，包括用户键盘习惯等诸多资讯，都面临被中共获取的风险。目前南韩有关部门没有透露关于 DeepSeek 传送给字节跳动的资讯的细节，包括信息的数量、转交的原因和处理方式都未公开。此外， DeepSeek亦没有就收集信息的做法征求用户的同意。在这个之前，美国 ABC 电视台指出， DeepSeek 对外隐藏了对中国移动公司发送用户资讯的功能，同时没有设置用户拒绝收集资讯的权限。这个意味着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数据可以随时被北京政府征用。 而在欧洲 DeepSeek 保留了将收集到的信息储存在中国服务器上的条款，亦没有谈论数据使用否决权。
美国对抗中共影响力，巴哈马成为新战场。台湾考虑向美国采购几十亿美元军事武器。中国每年800万人失踪，专家揭露黑幕。美国同中共在美洲的影响力竞争日益激烈，随着中共推动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美中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角力亦都浮面。川普政府希望在强力对抗中共之前，能够稳定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川普总统是非常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的，未来和中共的角逐不会少，但是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因为凡是看清中共本质的都不会和中共为伍。近日美国驻巴哈马的高级外交官公开批评中共在该地区的恶意影响，同时重申巴哈马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去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任命前榄球明星沃克为下一任美国驻巴哈马大使。如果得到确认，那将会是十几年来美国首次向这个岛派遣大使。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中共国和巴哈马两国地理中心的直线距离，他们之间的飞行路线是8228英里，而巴哈马距离美国东海岸只有50英里。当一个野心勃勃同时从来不守规矩的竞争对手由千里迢迢之外搬到你家门口那阵，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危机意识，特别是他的意识形态是大多数人所不齿的，又不讲普世价值观的时候，那就更应该警惕他的动机。14号美国驻巴哈马临时代办弗尼殊在首都拿苏的一次活动抨击中共，他表示中共承诺了很多，但是兑现的就很少。这番说话是在中共驻巴哈马大使严家荣公开敦促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讲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埃里斯认为，虽然巴哈马仲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可能带给美国威胁。巴哈马位于大西洋西部，由700多个珊瑚岛礁组成，拥有大约40万人口，总面积比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仲细。它以干净的海滩出名，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之一。不过1997年巴哈马同台湾断交，同时同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共就开始以商业投资、大型使馆等形式不断将触角伸入巴哈马。宁静分析说，值得留意的是1997年李嘉诚驻资巴哈马那阵，即是该国同台湾断交的时间。关于李嘉诚，我们亦都讲过，他的港口版图的发展和扩张正正配合了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投资网络，所以说中共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经济输出达到左右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的，而他在某些国家的确达到了目的，但是中共的手段通常是卑劣的兼且不长久，他们会先向这些国家划个大饼，承诺在一定时间之内输入一定资金，但是通常都是一个骗局。埃里斯认为，在美中冲突那阵，中共拥有的港口设施为他提供了维持人员和军事力量的机会，那可能用来监视或者干扰美军的部署行动。宁静表示，中共的港口布局已经不是微妙了，而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布局在战时都有明显捻住美国喉咙的战略作用。2023年李嘉诚控制的一个波兰码头就拒绝美军停泊，原因是这些美军是向乌克兰提供物资的。李嘉诚是个商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主使人是中共， 这样中共为什么要将自己隐藏在一间貌似私人控制的香港公司后面呢？而且由这个拒绝美军停泊的事件来看，谁还会相信中共在海外的扩张只是为了经济目的呢？由于美国历来和巴哈马保持强而有力的关系，川普政府承诺将会重振美国在美洲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加勒比政府研究所研究员考斯韦尔认为，如果巴哈马将来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关税，而这对巴哈马的经济绝对是毁灭性的。台湾面对中国持续威胁，加强国防战斗能力是首要课题之一。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指台湾政府正在试图由美国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希望能够获得川普政府的支持。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开的门肯定会比拜登政府要大得多。根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这项购买武器计划目的在于对美方表明台湾应该致力于防御的态度。另一名消息人士就透露，台湾将会提出一项特别的国防预算，优先注重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和管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以及反无人机科技，包括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购买武器计划的金额应该介乎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针对购买武器的具体内容，台湾国防部就拒绝评论，不过表示正在致力于发展国防。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评估说，目前看来台湾有可能采购到的军事装备，一个是 E2D 鹰眼预警机，另一个就是爱国者导弹。除此之外，海防方面有可能会购买美国退役的军舰，譬如说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滨海战斗舰。至于 F-35 战斗机是台湾一直想购买的，但是是美国军方一直不愿意放行的武器装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担心技术泄漏。目前看起来，台湾获得 F-35 的可能性也都比较低。如果不能够获得 F-35 的话，其他空军装备也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针对路透社的报道，白宫并没有即时回应，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日前曾经表明，他希望加快交付武器给台湾。消息人士还表示，期盼在中共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赢得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支持。周子定认为，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川普政府开的门肯定会比拜登政府要大得多，因为川普政府一直要求台湾要加强自己的防卫，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购买更多的武器。所以台湾愿意向美国买武器，川普政府肯定是愿意提供的，譬如说 E2D 鹰眼预警机。拜登政府过去几年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出售给台湾，但是川普上台之后，这个现状肯定会得到改变，其他的武器装备台湾亦都可以慢慢同美国谈。近年来，中国频频出现小朋友失踪的案例令人担心。近日云南八岁小路女失踪案引发公众关注，诡异的是这些寻人消息和相关贴子竟然很快就被删除，甚至连讨论该事件的账号也都被封锁。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指出，中国每年有800万失踪人口，而中共的反应竟然是封锁消息、打压家属、隐瞒事实。1月19号，云南腾冲市青陶岭的八岁小路女尹少楠在家人陪同到山上玩的时候神秘失踪，家人立即在社交平台发出寻人启示，众员红100万征集有效线索。不过这些寻人启示竟然很快就消失，相关的贴子被删除，就连讨论该事件的账号亦都被封锁。 17号赵兰健在 X 平台发帖文话，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失踪人口问题的调查记者，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单是一宗普通的失踪案件，而是中国失踪人口黑幕的又一例证。14号他联系了一位曾经因为报道胡音宇案和唐山女子案而分别两次被警方拘留20日的自媒体人士，对方话俾佢知，尹少南家属已经被地方政府叫咗去倾偈，禁止接受媒体采访，唔准发出新嘅寻人消息。中共官方一直对失踪人口数据隐瞒避忌，喺互联网流传嘅数据每年始终喺100万至到200万之间。不过喺2017年，中国新闻社嘅一篇报道当中，福建省公安厅无意泄露了一项惊人的数据，中国每年失踪人口高达800万。赵兰健指出，每年800万人失踪，那就意味着每日有22000人消失，每个钟头有900多人消失，那不单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不过中共政府就保持沉默，实在令人怀疑中共政府在隐瞒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赵兰健提到，在中国官方媒体绝对不会主动报道失踪人口的真相，而一些美国主流媒体竟然亦都隐瞒这些事实。他说，当铁链女案引发全球关注那阵，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这些媒体曾经对他进行采访，但是之后就竟然集体禁住不报道。赵兰健说，更荒谬的是，几年之后纽约时报记者王月梅再次联络他，试图炮制一篇名为《谁在打压铁链女》新闻报道的文章，希望他配合演戏帮纽约时报洗白。他毫无犹豫地拒绝了，同时揭露该报本身就是隐瞒铁链女真相的幕后黑手。他揭露，除了英文世界的新闻封锁，中共还在美国中文媒体里面安插了大量宣传人员，这些人渗透到美国新闻机构，负责控制涉及中国新闻议题、打压不利于中共的报道。赵兰健指出，中国的失踪人口问题不单只是小朋友有拐被卖那么简单，它还涉及更黑暗的强制器官产业链。他坦言，在中国调查失踪人口问题的任何人都面临巨大的风险，而在海外压力同样存在，特别是当西方媒体和中共串谋封锁新闻那阵，真相传播的难度就更大。赵兰健提醒说，中国的父母必须要提高警惕，保护自己的仔女，不要让他们成为下一个尹少男。同时他亦都呼吁见到贴文的人尽力传播，令更多人知道。他表示，在黑暗的时代，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俄罗斯痛骂中共，台湾出现重大变化，曹兴诚要提出控告，刺把名夫揭疑点，千叶道农话中国人大量囤米转卖，10万欧洲军驻乌克兰，瑞典支持英国。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川普政府一边联俄抗共，一边喺台湾问题上对中共出击。俄罗斯公共电台14号播出的一期节目引起关注。俄之夫外部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洛谢夫在节目上说，我对庆祝中国新年感到非常失望。你看，大多数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都是中国制造的。几千架中国无人机正杀死我们的士兵，这些红色的中国灯笼，这些红色的灯笼是在嘲笑这些阵亡的士兵吗？越来越多证据证明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输送武器、直升机、导弹组件，但俄罗斯知名学者在官方电视台上批评中共援助乌克兰。这个讽刺性画面显示，川普插手俄乌， 已经令俄罗斯人开始改变论调，着手同中共撇清关系，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时代要终结了。另外，旅澳中国问题专家袁鸿兵17号对汉中国透露，他了解到普京同川普上个礼拜通电话一个半钟头之后，美俄就启动和谈，但无论通电话之前定是之后，普京都没有向习近平通报，完全将习近平摆在一边。袁鸿兵说，这个就预示美国同俄罗斯关系很可能很快转暖，甚至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战略盟友关系，中共同俄罗斯的关系相应会瓦解。这个当然令习近平焦虑，因为川普已经开始对中共出击。连中共国司金灿荣最近都说，综合美国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加沙、南海等问题上的动作来看，川普是在这里做和共产中国决战的准备。最近美国已经联合日本，在中共最在乎的台湾问题上明确指出立场。在美国国务院删除反对台湾独立讲法后，日本法务省预计由5月起户籍文件出身地一栏，台湾人可以直接填台湾，不用再被迫写中国。国立政治大学国关研究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说，这个是日本重大政策变化，这个叫做间接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填写栏是属于国籍栏，或者说亦是属于一个国籍的自我声明，换句话说，亦就是不再根据传统方式强制台湾人民一定要填其他国家。我认为这个是对于台湾国际地位的一种新的提升和认可，同时亦间接承认台湾至少是一个自治的独立国家。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国籍地位以及国家的正常化是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宋国成教授分析台湾对于川普政府的意义话，川普一方面希望台积电能够协助美国的 Intel 公司来重组他现在衰弱的地位，不理采取什么方式。另外一方面，川普亦讲得很清楚，包括他的国防部长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话，美国的威胁是在亚太，美国的敌人是中共，所以台湾作为一个反共最前线的桥头堡，会被川普认为是一个反共的重要盟友。宋教授说，英国外交委员会之前已经在官方报告入面称呼台湾为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肯定台湾国际地位已经是一个国际共同的潮流。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党内地位，会不会索性提前出兵夺取台湾？不过川普已经事先陈兵示威，朝鲜又部署移到美国在印太军力上出现变化。该部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植17号发表文章说，虽然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一旦台湾开战美国是不是出兵，但由川普就职后美军的行动来看，美国似乎要提高对共产中国的军事压力。文章进一步列举美军重要军事行动，首先是1月底美国印太司令部向中国近海派出一个两栖戒备群，不单只有5000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力，还有航空母舰型两栖登陆舰美国号和大型登陆舰，这个相当于派出台湾开战时可立即应付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军是中国近海常态化部署已经有准备实战的趋势。接住美国本地的空军力量亦备战西太平洋，美国空军2月11号联合英澳加空军展开祝英2025军事演习，目的就是模拟西太一旦开战美军应该怎样由本土派出空军力量。崔有植认为，美国计划尽快结束中东和乌克兰地区战争，在印太建立压倒性军事力量，令共产中国放弃进攻台湾的非分之想。前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兴成澄清话，最近网络流传他的不雅照都是合成相片。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版名夫感叹， 中共一直喜欢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来攻击其他人。过去日本政坛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可悲的是台湾到现在还有媒体人积极配合。政治评论员谢寒冰17号在直播爆料说，曹兴诚2015年在中国发生婚外情，对方叫单中华。谢寒冰还公布多张曹兴诚和单中华的不雅照，但知情人士指出，曹兴诚不食烟，不雅照入面有一张他手入面拿着香烟，确定是造假。此把名夫在脸书发表文章说，如果一位成功的男士和女友幽会时被影低这种相片，任何一个正常智商的人都会警觉，一定会制止并且要求删除，而不是好像这一批不雅照上面这样笑眯眯地配合。曹兴诚发声明强调，相片都是合成，会对散播者提出控告索偿。他痛斥为政治目的用卑鄙下流的方式不顾其他人的死活，典型中共的作风。台湾目前掀起罢免潮，曹兴诚担当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孝森的领头人。日本米价持续攀升，农林水产大臣江腾拓16号宣布，政府拿出21万吨储备米投入市场，以稳定供应，抑制米价。但千叶县稻农透露，近期一些中国人向农家大量收购稻米转卖牟利。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伊势市稻农藤平正一表示，多个中国人登门买米，有几多就买几多。藤平询问用途，中国人承认计划将大米分成5公斤包装到横滨唐人街转卖。其他米农亦指出，近期确实有中国人试图大量收购稻米想转卖出去，不过农民大多数有固定的客人，拒绝了这一类突然上门的买家。由去年8月开始，日本大米出现供应短缺，价格创下自2006年以来最高。脸书博主驻日代表郑慧文16号发表文章指，明明农民产量足够的，但市场上就是买不到大米。自己住在日本30年，从未见过类似情况。上个礼拜曾经报道有21万吨米不知去向，当时他就怀疑同中国人有关，现在这些消息印证了他的推测。英国首相斯己贤投书每日电讯报，表示愿意派英国军队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瑞典表示支持，德国认为而家在谈这个议题还太早，波兰表示反对。斯己贤提出更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至少在2030年之前每年投入30亿英镑，以及愿意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部队。但英国正面临军事经费和人力不足的困境。每日电讯报透露，斯己贤不愿意提高军费。英国国防支出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军方高层私下呼吁提到 2.5% 以上，但斯己贤不愿意。德国政府副发言人霍夫曼说，要先看和平进程的发展，先能够商讨怎样实行。瑞典外交部长斯典尼加德对瑞典广播电台说，要确保俄罗斯不会在几年内再入侵乌克兰或其他国家，为此瑞典政府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波兰总理图斯克说，会持续提供乌克兰财务和军事支持，但不会被波兰部队进驻乌克兰领土。每日电讯报了解到，一个可能的方案是制定和平协议后，乌克兰派军驻守新边界，欧洲部队部署在乌军后方，估计需要欧洲军人数是10万。
美军海洋勘测船为何慢行三日通过台湾海峡？中共战狼教育害惨国人。巴拿马之后，美中巴哈马角力引关注。 美国海军阿里帕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和探路者级海洋测量船包迪奇号10到12号用了3日慢性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以来美国海军舰艇首次穿越台海这一条关键水道，但不同寻常的是美舰并未快速通过，而是在台海足足停留了3日，引发各界关注。更为罕见的是这一消息是由中共东部战区主动发表的，而非美军或台湾方面先行公布，显示共军对美军的行动极为敏感。就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探测船用了3日时间先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就代表话绝对不是单纯的路过，就表示在这段时间里面确实在度执行相关测量的任务，可能是航道的测量或者是水底地形的测量，这些是重要的军事信息。美军可能正在度计划怎样应付共军在台海大规模部署无人舰艇和潜航器，而精准的海洋数据将有助于战时部署水雷、无人潜艇等武器，压制共军的行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表示，美军包迪奇号海洋勘测船配备先进声纳和海洋探测设备，能够绘制详细的海床地图，为未来的可能军事行动提供情报，亦就是说包迪奇号先是这一次美舰航行的重点，约翰逊号只是为了其护航，以防中方干预。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近日先后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就事件很快做出了反应，16号开始派出50余架次军机及舰艇进行联合战备警卫巡视。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回归白宫后，美军此举是其在台海问题上的开始，目的是对中共形成战略打压，并警告中共美军已经准备应付，不要轻举妄动。另外，路透社17号报道，台湾正同美国协商从美国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其中一位人士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向美国表明台湾致力于自我本身防御，这个计划将包括海洋防卫巡航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在7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就事件，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嘉博士表示，台湾政府很清楚自助先有人帮助，所以除了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还积极和美国等传统盟友合作，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加大台湾的防御能力。陈文甲表示，面临外部的威胁，台湾政府持续加强和美国的沟通和合作，并以增强对美国的投资来巩固双边关系。台湾赖清德总统讲过，会同美国讨论半导体产业相关问题，仲计划将国防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上，以展现现在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总之，台湾积极买美国军备，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应付中国中共的军事威胁，同时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合作，确保台海和平稳定。观众朋友，睇嚟美军喺台海对中共嘅威吓行动已经开始，台湾嘅安全仲使担心咩？请大家参与讨论。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二》最近以破百亿票房刷新中国影史纪录，亦成为亚洲首部突破百亿嘅电影。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逆反精神和逆天改命的主题引起了中国百姓的广泛共鸣。分析认为，这个影片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普世价值，宣扬战天斗地的战狼精神，民众反过来会对抗共产党，等于中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讨苦吃。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一套电影无论讲对白定是设计，整个风格都是小战狼那种口气，或者可以说是红卫兵的姿态。共产党那套不敬天不敬神，战天斗地，这些就是他们的核心思想。所以为什么共产党会这么卖力推广呢？因为他想毁灭传统，来抹杀人对神的信仰。本来哪吒在历史文献的里面是一个外貌少年的神，形象好美好，但这一套电影直接将神变成了魔，叫做魔徒。这个是共产党最想见到的，混淆神和魔，混淆正义和道德，搞到好像说我不敬神，我是魔，我可以搞乱整个世界。这套作品完全贴合中共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宣传部门、媒体、网络全部排山倒海地去推，硬是要整成一套世界第一好像好劲的动画，配合我又厉害了的国的这一种宣传。这些正正又中晒小粉红的那种心理，种种因素加埋，就令这一套电影大热。加拿大威尔大学动漫专业毕业的辛吉亚表示，在电影里面首先讲到出身问题，原本哪吒应该是转世灵珠，但因为一个错误，最后注入的不是灵气而是魔气，结果变成了魔徒。他在社会上被人歧视，大家都怕他。这里其实是隐喻了出身问题。在中国社会，如果你出世在不啱的家庭，那你就可能好黑了，成世都不顺，遇到好多挫折，甚至被整个体制压住，完全没有选择。而电影里面的反派，譬如龙珠，实际上都是隐喻体制。中国人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下，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打压，觉得自己根本无力反抗，因为这一股势力太强大，无处不在。体制就是中共的权贵，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普通人就算知道自己被人欺压，都改变不了的。辛吉亚表示，中共对中国推行一党专制极权统治七十几年来，对一切信仰实行灭绝和渗透、瓦解政策，并要求所有的宗教社群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百姓在社会上几乎没有选择权利，信仰共产主义成为人民唯一的出路。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为大家，在社会不公的压抑下的文学、影视、网民作品中寻找的虚幻突破口、精神的慰藉。中国人对现实生活好不满，先会喜欢我要杀出农奴这一种作品。自媒体人石涛在涛哥直播平台节目中表示，哪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正神，但在哪吒二中被塑造成魔，正理反说，代表着民间普通人的想法，整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要将人逼成好像魔徒一样。哪吒预示着民众在失去正常环境，强调自我意志、自我定义，鼓励大家面对困难时要面对自我。在中共统治下，你的命运必须听党的话，你是不能够改变的。当小粉红看完电影后会更叛逆，我命由我不由天激发了所有热爱这部电影的中国人内心中的魔性，来自然地对抗他们的命运，就是对抗共产党，等于共产党搬起石头打烂自己只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 雪花深地旁月旁很合适合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